百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接下来有请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接下来的这一年啊是2024年，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种说法啊，请您给大家点评一下，看看说的对不对。他说2024年呢叫做甲辰年，甲辰年呢就是土运比较盛，那么会有湿气流行，所以呢说这个脾在人体内不也是属于土的吗？所以说明年呢也就是今年了，2024年就是护脾是非常重要的，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啊，和这个有关系吗？和这个五行哪一年主哪一个五行当中的哪一个元素会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哈，我们在《黄帝内经》里头就记载了这样子的一个叫做五运六气的，五运就是五行，那六气就是风火暑湿燥寒这个六气。那么我们讲甲己乙庚金丙辛水等等等等啊，是木火土金水。那也刚好甲辰呢是土的话呢，就甲年或甲己为土的话呢，甲年己年都是土，而且甲呢是阳，所以这是阳年阳土年。然后辰呢，辰又是四库，所以所谓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啊，那个里头的这个辰呢、辰戌丑未，这都是土，所以两个土合在一起，土就是湿，所以呢这一年就是湿的年份。而且土呢又跟脾有关，所以呢这样子脾就得注意，不要太过度的湿，也不要太过度的寒，因此呢这一年是寒湿之年，你一定要避寒避湿，就这么简单。
好了，那我们听众朋友今天听您这个节目就太关键了，胡医师。那我听人家讲说10个人有9个人都是脾湿，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过分啊，总之好像常常听到大家都讲排湿啊排湿，然后很多也听中医师就非常反对说一天要喝8杯水10杯水的，说这会让你更湿。先请胡医师谈一谈您在这点上的看法好吗？
其实你叫他喝水那是没有错，不要紧的，但是喝多水有道理没道理，这才是重点啊。现在很多的医生啊会告诉你说你多喝点水可以排掉身体里头的废物啊不好的东西啊，当然这是正常，可是有的人他就是他已经就是照着医生说的喝很多水了，结果呢你知道吗，水要靠谁来把它给排除出去呢？一个是肾，一个是排汗啊。排汗你就要用发汗的方法，那是夏天呢、那可能排汗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在冬天你排什么汗，当然不可能。因此呢水都要靠小便排出去，靠小便排出去你要记得啊，肾脏是帮你排水的一个很重要的脏器，对不对？
对。
好了，水要进入肾脏，它不是说直接进入肾脏，它是先从血液啊进入这个肾，这个肾动脉进入肾脏，然后呢从肾静脉出去。那在经过这个肾的时候呢，肾的最外头一层叫肾皮质啊，这个地方有所谓的肾丝球体，肾丝球体呢就负责过滤这个水。那这个丝球体呢一直在用把这个水呢就过滤了以后呢，比较有用的东西它经过 reabsorption 叫做再吸收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呢，把它再吸回去。可是多余的这些水之类的呢就要排除出去，以及水里头带着血里头来的那种例如氨啦、阿摩尼亚啦之类的东西，还有尿素啊等等，就把它给 从小便排除出去，可是你喝很多水，你的这个肾丝球体会不会 overwork，会不会过劳？只要过劳的时候，我跟你讲就发生大问题了，是这样的。那喝水是必须的，因为你不喝水的话，你身体里头的那个血液里头的那些什么阿摩尼亚啦，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它就不能够被排除出去，那也不行。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讲，喝水要喝得适量。所以中医讲这个"中"字，我总觉得是讲的最棒的，就是所谓的"中"。中是什么？中是和谐，就是平衡，就这个意思。所以我说中医的"中"字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其他的东西。
那胡医师，这个钟怎么把握就非常重要了。你比如说啊，是我每天我感到口渴的时候，我就小口润一润，然后直到你下一次再感觉到渴，你再润一润就好。还是说你像那种牛饮啊，咚咚咚咚咚咚喝一大杯，那肯定就是过了，对不对？
对，牛饮是不对的，但是呢，你说你渴了，你不喝水，那也不对，是不是？渴是我们身体啊，我现在从西方科学的这个生理学来讲，我们身体呢有一种叫做压力接受器，它可以接受到血里头的那个渗透压是不是很高或很低？假如说渗透压很高的话呢，那这个压力接受器呀，就会把这个太高的渗透压的这一个讯息送到脑里头去，脑就会过来叫你的这个口啊，这个喉头啊，就是鼻子啊、口腔啊等等，就觉得干燥。那这个地方觉得干燥了，你就想，哎，我渴了，我喝水，那你就喝到正常的量。什么叫喝到正常？你喝一小口，喝一小口，这也不对，就是。你在觉到渴的时候，你就应该喝它个差不多几十 CC 啊，就好了。例如说，喝个50-60 CC 到100 CC 之间，那么这样子喝了这么多的水呢，那么这个渗透压就会减轻了，因为它已经稀释了血，那么血里头的渗透压降低了。血里头降的渗透压一旦降低了呢，它又把这个讯号啊就。那个压力感受器又把这个信号呢，又送到脑里面去，然后脑里面说，哦，可以了，那就不渴吧，就不渴了。因此呢，这个人就没那么渴了，就行。你只要感觉到不渴，那就行。你假如说一直觉得渴，那你就一直要喝水才好。
谢谢胡医师给了大家一个量可以参考啊，几十 CC，其实一个 teaspoon 大概是15 CC 哈，如果是50 CC 的话，大概也就3-4勺水这么多的量，应
大
该
概
是。
50-60 CC 到100 CC 之间吧。你这个一个杯子大概是250 CC，那你自己斟酌着使用，大概喝个小半杯水就好了。
太棒了！那这里又有个问题，很多人喜欢我得喝点茶水呀，甚至年轻人他都喜欢喝点饮料，这个能代替水来解决口渴吗？
是这样的哈，现在有一些人他们说喝饮料，你喝一杯饮料，你要喝一杯水，这样才算是好啊。这当然，这个是又还是矫枉过正啊，喝太多了啦啊。你应该是怎么样的？你喝了饮料，我跟你讲，饮料它不是水吧？所以呢，你喝饮料可以，但是呢，它拿它来解渴也可以。可是你要每一次喝的水都是饮料，那可不行。
OK，好，尽量还是大家有所顾忌吧，就是
哎，对。
好了，那这是讲的脾湿的问题哈，判断自己脾有没有问题，我是不是该去保养脾？胡医师，您在这一点上有没有一些小 tips 教大家怎么样去自我诊断一下呢？
脾呀，它不是很，就是脾是湿的吧？它呢，必须要稍微燥一点。脾喜燥不喜湿啊，它喜欢比较燥一点。因此呢，你不要喝很多很多的水，而且呢，在这个环境啊，也应该是比较稍微燥一点，这样子你的脾才会比较感觉到舒服。 可是皮呢，你又让它太燥也不行，因为皮它不管怎么样，它要用它的功能去干嘛呢？它第一个，它的功能就是帮助消化呀，帮助免疫呀这些东西。除了这以外，它会去克肾水，因此呢，你的皮还是要保养到让你的肾不要变坏。
胡医师，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克肾水呀？
好，这样子啊，我们中医讲的所谓木火土金水，木呢跟肝有关，火跟心有关，脾跟土跟脾有关，金跟肺有关，肾跟水有关啊。那么这样子，木火土金水呢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回去生木。同样的，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肺生肾，肾又生肝，是这样子的一个如环无端的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循环顺序。除了这个生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克。克的话呢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样子又也是一个循环的。可是这个里面呢，同样的，也就是说，肝克脾，脾克肾，肾克心，心克肺，肺克肝，是这样的一个顺序。那么你的肾要是肾水过多的话，就必须要靠脾的足够的强。来克水，否则的话，肾邪过多了，过甚了的话呢，那很可能就会造成水太多，因此呢，又湿又水，甚至又肿，那这个人呢就会觉得身体重重的，不好走路，甚至于，哎，用现代的科学讲法，肾衰竭了，或者是肾脏病了，那就大麻烦。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今天请胡医师给大家讲一讲脾该怎么保养，因为按照说法，2024年脾是挺重点的，需要大家去关注您的脾。那么怎么能够判别自己的脾是不是有问题呢？胡医师，好像我听到一种说法，说你比如说你走路腿比较沉重啊，好像特别是肿肿胀胀的。这可能就是脾湿的一种表现，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对，就是脾湿啊。这个你反正你走路的时候，你觉得是这个脾就是脚啊，觉得重重的，抬都抬不起来的。你头啊总是重重的，老往下低呀、啊，这些都是脾湿的这个状况。但是呢，脾湿脾呢，它也会啊，也会跟肾相结合，一定要把肾好好的这个不保养。所以呢，脾肾一起保养，那么这个病情啊，就是这个重啊、湿啊这些状态就会少，因为脾能克肾水，对不对？因为肾是水的，那么你现在湿还不要紧，你湿的过度了就变成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必须把脾先补好了，肾才会被克制。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身体才不会更湿成水状了。
好嘞，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排湿呢？
排湿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是有一些帮助利水的方子或利水的药物，都能够帮助排湿啊，排水哈。例如我们讲红豆就是一个，红豆呢，我们中医学上叫赤小豆啊，赤小豆就是可以利水的一个不错的一个算食物吧，也算是药物。这很有名的一个处方就叫做赤小豆鲤鱼汤，你知道鲤鱼也是属土的，也能够祛湿的，所以和赤小豆鲤鱼汤，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可以帮助把湿啊、把水啊给排除出去， 那么这样子的话，很容易的就是身体变得轻，而且能够爽快这样子。
好，赤小豆和我们平时买的那种圆圆鼓鼓的大红豆是不是不一样？我听说赤小豆是那种瘦小细长的。
是的，比较细小瘦长，但是呢，假如说你那个地方不容易买到赤小豆，那你就用红豆也可以，并不是说绝对不行的，因为它们都在临床上都是能够利水的。
好的，那么鲤鱼其实在北美不是那么容易买到，这个有什么替代的吗？
这样子哈，你不一定非得要吃鱼嘛，因为也有人是吃素的，那这样的话他就吃不到鱼了，对吧？就是吃小豆就可以。好，甚至于呢，吃小豆薏苡仁汤也很好，薏苡仁也是祛湿，而且呢是利水的这样子的处方，而且吃小豆加薏苡仁，它把你身体里头的尿酸啊什么东西啊，也可以排除得很好。
那这个煮要煮多长时间，有没有说法？
倒没有说是规定怎么样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把这个赤小豆当药来吃的话呢，应该是煮一煮，把那个煮到那个赤小豆的皮儿啊爆开的时候，这就是可以起锅了。你把它煮得很久很久，那这就是拿来当食物，当和这个红豆圆子、红豆什么、红豆汤来吃了，那又不一样了。
就是你不能把它煮出豆沙来，
对，不要煮出豆沙，对对对。
你可能煮个十几二十分钟，那个皮儿爆开了，水变色了，可能这个就火候就到了。
哎，对，这个就可以沥水了。
那么那个薏仁它也是很难煮啊，薏仁也是同样不需要煮太长时间吗？
对，薏仁其实是很好煮的哈。你看四神汤里头啊，因为有薏仁、有莲子、有芡实、有茯苓等等的，那个薏仁呢，却是很容易就烂的。其实并不是很难的啊。你也是一样，把那个就是赤小豆跟薏仁一起煮，煮到这个红豆爆开了，那个水就可以沥水了。
好的。那刚才您又讲到了四神汤哈，我也记得四神汤您讲过是著名的养脾的方子，那这个方子可不可以再请您给我们再说一说，什么时候什么样的人可以用这个汤呢？
四神汤啊里头假如说不放薏仁的话，谁都可以吃啊，任何人都能吃。那它就是什么薏仁、芡实、莲子、茯苓跟这个跟山药啊，就这五味药。那假如把薏仁拿掉也叫四神汤，因为它就是四个药，所以称之为四神汤。但实际上呢，它也称之为四臣汤，是臣子的臣啊，就是君臣佐使那个臣。那么四臣汤或者四神汤，它就是能够利水的。那假如加薏仁干嘛呢？薏仁就更利水。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都希望能够在四神汤里头加薏仁，然后可以帮助干嘛？这个尤其它能够帮助排除身体里头的像尿酸之类的，那是非常好的。因为有的人啊，他就是困苦于这个叫做痛风之类的病，那你就可以把薏仁增多一点，这样子可以把这个尿酸排除的多一点，以至于痛风之类的病就减少了，就好很多了。那其中呢有一个山药，山药也很好，它是干嘛呢？它能够帮助啊，它的里头的淀粉啊，你别说它是淀粉就不好，不是的，它这个淀粉里头不知道含有一些什么样的微量元素呢，可以帮助啊，帮助人这个糖分过高的话，它可以帮助你把血糖给降低。除了这以外，古书里头又讲淮山啊，就山药乃男子之家珍，所以它能够补充男孩子的这个荷尔蒙的这种变化，以至于让他精力壮盛。
那讲到山药，胡医师，我想问一下哈，那个有淮山药，淮是秦淮河的淮，也有一个怀念的淮，淮山药，这个在买的时候有要特别注意的吗？
不。淮跟就是淮河的淮，不是那个怀念的淮啊。 这个只是有人把它给就是那样去写了，但它是淮河的淮。
好的，在挑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比如说是特别平的，还是稍微有一点皱皱的，是好的？这个在药效上有区别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啊。我一般都是让人就到药房去买，但是都有效，所以我这个我就不太注重，去这个分辨哪一种比较好，好像都很好啊，大的、小的、
那就
皱的、平的都好。
好，这就比较简单了。所以我再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重复强调一下，问一下，就是刚才您说，这个四神汤基本上人人都可以喝，是这样吗？
哎，对，基本上是人人都可以喝。假如说有那个薏仁的话呢，那么孕妇就不要喝。还有就是，有一些性功能比较差、比较障碍一点的人不要喝就好了。
但是有痛风的人建议你是加上它的。
哎，是的，是的。
好，特别棒。我看到有人在介绍方子的时候，还介绍了一味叫做附子的东西，好像这个东西很有劲儿，但是又有点副作用，好像是说它会麻。这个东西您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讲一下吗？
啊，附子这东西啊，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补肾、温肾的一个药物啊。这个药物呢，我们在这个因为它里头含有一种东西叫做污秽碱啊，叫做aconitine 这个东西。aconitine 呢，它能够促使心脏突然的就是变强，可是呢，它帮你把这个心脏突然变强，那有的人他心脏本来就不好了的，你让他变强了更不好，就是这样的。所以呢，附子要很小心，尤其是生附子。我们在古方里头很多地方都是讲生附子，生附子呢，它这个毒性啊，也就是它的这个污秽碱呢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很强，因此呢它用来强心很好。可是那个心脏，要是说有一些其他的那个，例如心律不整啊，什么东西，还是慎用，不要随便的去用。所以古时候的人就把它给变成怎么样，变成熟附子来用，或者制附子来用啊，就是经过特殊的炮制，那么让它毒性减到最低。也有一些地方哈，尤其是北方啊，北方人呢，有的时候很喜欢把附子啊，就煮在汤里，煮得很久很久很久很久，这样子它已经把毒性消去了。那么这样子吃了以后呢，在冬天吃是很温暖的，所以过去的人就会拿这样子来吃。可是我还是不建议用生附子直接就这样做。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哈。看来这个中药这东西确实是很神奇，怎么样用？千万不要乱用哈。好，刚才胡医师您强调说，脾和肾是紧密相连的，但是我以前也记得您听说过脾胃也是，好像是经常是连在一起的哈。这个究竟是不是这样？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请您再继续给我们大家讲解。那我们的热线呢，也向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胡医师，再回到脾的问题上哈，脾胃，是不是脾和胃也有相互的关联？我常常看到有人说你冬季进补啊，但是你不一定能补得进去啊，你要先疏通，要你的通你的叫上焦吧，对，好像指的就是脾胃，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上焦不对，是中焦。
啊，是中
好，
焦。
那其他我们就还来讲这个啊，脾跟胃是这样子，他们两个呢，拿经络来说，脾经、胃经是相表里的经，里为脾，表为胃啊。然后呢，再来 脾它主要是叫做仓廪之官，仓廪呢就是这个就是储存或者是消化这个食物的地方。那胃呢是受纳的地方，例如说你喝的水呀、吃的东西呀，全部都先进入胃，进入胃以后呢，然后再来就经过脾的消化功能，把它变成为我们这个现代医学所说的，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例如淀粉就变成为葡萄糖、果糖、这些糖类啊，比较单，就从大分子的多糖类变成为小分子的单糖类、双糖类。另外呢，就是这个把蛋白质这种大分子变成为小分子的氨基酸之类的，然后把油啊，就是油脂，把它给变成为甘油以及脂肪酸。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被12指肠以下的小肠段来把它给吸收回来，吸收到血液里头，就变成我们所用的那种营养。然后这些营养呢，要经过脾来这样子消化，成为这营养，然后呢，再来就送到肺呀、心啊，然后呢，把它给输布到全身各处去。而脾胃两个，一个是主受纳，一个是主消化。那么这两件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饮食这个部分。那么所以呢，你一定要好好的保养你的脾跟胃。而这个脾胃呢，又受到精神神经的影响，因此你不保护你的精神啊，让你的精神不保持一个很平衡状态的话，脾胃往往是第一个受害的。因此呢，你看那些紧张兮兮的人，多半都有脾胃伤，而且消化不良的现象。
所以要把自己的情绪、心态都调整平衡了才比较好，也不要太着急了、太紧张了，是吧？
是的，我记得我自己啊，在读大学一直到读研究所这段时间呢，就是因为自己是一个紧张大师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每天不知道要放多少的屁，因为怎么样，你吃下去的东西没消化嘛，那这些东西要不就隔出来，要不就放屁放出来，哎呀，那真是痛苦到不行。然后呢，这还不算。假如只是隔出气来或什么，这也都还好。最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它造成的那个胃痉挛疼痛啊，那根本就是非常人所能忍受，但是我们还必须要忍受。而且那个时候医药又不发达，因此呢也没什么药可以吃，你就只能忍受、忍受再忍受。
哎呀，胡医师，现在您已经成为中医师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有什么办法教教我们？
那当然了，这个解决的方法在中医学上其实不难啊，只要针灸或者说是按摩几个穴道都可以改善。我在我的视频上面常常提到的两个穴道就可以帮助这个脾胃疼，就是这胃痛啊、小肠痛啊等等这些东西。例如说足三里就是一个很好的穴道啊。还有一个呢，叫做公孙。假如把足三里跟公孙呢合在一起使用，这一个呢就又把胃给调好了，又把脾给调好了。或者是你假如说是贲门这里疼痛，你就把这个内关跟公孙一起按摩按摩，或者扎一个针，都能够使这个脾胃很快的改善，就这么简单。那这当然了，最重要的不是只有物质上的把它给治好，重点还是情绪上头的一种舒缓，那才能够把这所有的问题不解决。所以我常常说，脾胃病最好治也最难治。最好治呢，是因为你情绪好了，你脾胃病就没有了。但是最难治的是你情绪永远不好。那这样子，物质上面我给你吃再多的，止痛药也好，嗜酸剂也好，帮助消化的药也好，还是没多大好用的，这个没多大的用处了，就这样子。
所以，胡医师听您这一讲，如果想求得一个健康的身体，就得修身养性啊，把自己的性格脾气修炼好。
大概就是这样吧。所以呢，修心养性还是治疗所有病的最好的方法。所以我常常在演讲或什么地方就讲，我说吃喝拉撒睡啊，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可是别忘记了运动以及心情。
好的，那刚才您讲的这是足三里和公孙这两个穴位，如果大家没有条件说去找中医师去针灸，自己在家里每天坚持去按一按这个穴位，是不是对脾胃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呢？
对呀，就是这样子的意思。那足三里呢，它是怎么样？它又能温胃，又能够治胃里头的所有一切病，因为它是胃经的合穴啊。然后呢，再加上脾经的这个一个叫做络穴，叫做公孙。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胃也治好了，脾也帮助胃治好。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样子这个胃就不会太容易变坏。那或者是用内关加公孙的话呢，那是把贲门啊等等这些地方，还有心脏这个地方，这整个的这个区域都让它变好了。
好的，还有一个穴位，您以前也讲过，叫阴陵泉的，它是不是和脾息息相关呢？
对，阴陵泉是脾经的合穴，所以呢，它跟脾当然有绝对的相关，而且呢，它是，但是呢，它是干嘛呢？因为它是脾经的合穴，而且呢是水穴啊，木火土金水这个水，它是水穴呢，水可以泄，那不就是说水呢补起来的话。那么脾就不要过度的去这个去伤到水，那这样子会更好，只是这样子。
好的，谢谢胡医师哈。那关于脾的整个的一个保养吧，您再给大家做个总结，看看我们大家能做的，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脾喜燥不喜湿，脾喜温不喜热。脾喜温不喜寒，先记住这一点。那么就是说，不要吃太多的冰冷，还有喝太多的冷的饮料，那么来伤到脾。第一，伤到脾的喜欢温，还有伤到脾的喜欢燥的，你都伤到了，那这样就不好。因此呢，要温一温脾，要燥一燥脾。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脾才是最好的，才会处于最好的状态。这样子，你的脾好了，肾其实也能够有所帮助，以至于不容易生病。那么这样子，免疫能力也会比较好些。
那么如果脾在人体内是主运化的啊，我们可不可以理解，如果你脾的功能不行了，你吃再好的，无论是食品也好，药品也好，你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吸收利用，所以都是浪费，可以这样理解吗？
那当然不会浪费了，它还是有运化作用了啊。运就是运输，化就是消化，它还是有作用，只不过是它已经虚了的时候呢，运化的不良，所以呢，你吃进去的东西都消不了，都运不出。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个人的身体肯定是坏。因为你消不了，就消化不了，运输不出，那这样子的话呢，所有东西，相当于你刚刚讲的是，好像太浪费了吃，可是你又不能不吃。好，这个时候应该要注重的就是少量的吃，让脾胃稍微不要太过度的 overwork，然后呢，慢慢的把脾胃养好了，自然的就可以多吃一点了。
好的，非常感谢胡医师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有用的知识啊，希望我们听众朋友都能够吸收到，都能够让自己的身体能够保养得更好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胡医师，感谢您，谢谢。
谢谢大家，再见。